看过很多遍了哦，非常好。无论看过的还是没看过的，我们重新来经验一下，差不多600年前、6、700年前，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的那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一生吧。这本《禅经》里面。从他最初的开悟出家，一直到最后圆寂，整个的内容都在里面。另外《禅经》可以算是禅宗里面唯一的一本被称作经的书。佛教里面所有其他的，除了佛陀以外，其他人著作的那些书。都被称作论藏，唯独只有《禅经》被称作经，可见它的分量是多么大。因为禅可以说是佛陀的长子，整个佛教的最中心、最核心，那个最最珍贵的钻石就是禅宗。有人问慧能是谁的化身？在六祖慧能出生以前的，大概200、300年的时候，印度有一个僧人，他是一个已经成道的僧人。这个僧人云游到这个福建的时候，他正好到了那个六祖剃度的那个寺院。这寺院周围的这个山水啊，非常好。他当时就预言，他说这里的山水跟印度他住的那个地方的这个风景非常像。他说几百年后，这个地方将会有两个菩萨降生在此地，一个在家，一个出家。那个在家的那个菩萨，那个出家的菩萨就是指六祖慧能。那个在家的菩萨就是指马祖道一，六祖慧能后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师。马祖道一甚至在西天的这个在印度天竺的这个祖师传记里就已经很早就有人预言过他了，就在后代的禅宗里面必定出现一个人啊。后来。这个印度的圣人还在当时这个寺庙亲手栽下了一棵菩提树，并且预言将来的那个出家的菩萨将会在这棵菩提树下开演无上妙义。结果几百年后，六祖慧能的确在那个寺院剃度出家，而且的确在那棵菩提树下第一次以开讲法义。这些事情听上去非常神奇，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有印度的圣人预言了他的出世，在预言里面还提到六祖慧能是八地菩萨再来。佛教里面对于圣人，《楞严经》里面有42个次第，其中最接近佛的是10个位置。从初地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第11地就是佛位。据说超过8地以上，他的内在成就就已经达到彻底的如如不动了。所以预言里，六祖慧能是8地菩萨再来，起码是8地以上。我们在这个禅经讲禅经的前面。还要再插入一个小的插曲，大家知道六祖慧能的师傅叫五祖弘忍，禅宗自西天这个18代以后，到了东土以达摩为初祖，达摩东渡这个是到了中国，当时叫做震旦国，到了。震旦以后，一开始先建的是 梁武帝非常欢迎的，总算有一个印度的大师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因为梁武帝也是个相当虔诚的佛教徒，他几度出家，后来再被这个当时的朝臣们劝回来。梁武帝一生大兴寺院，建了很多的寺院，而且让很多的人去出家为僧。他认为做那些事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见了这个达摩以后，他首先问达摩的就是：我造了这么多的庙，度了这么多的人出家为僧，那么我是不是功德特别大？达摩当时的回答非常干脆，达摩回答他：没有功德，无有功德。对梁武帝非常失望。然后梁武帝后来又问他。那么，现在面对我的这个人，也就是说你，达摩，是不是一个圣人呢？达摩回答他，破然无圣，在我的眼里，连圣人都没有。所以梁武帝听了他这个话，就非常茫然。达摩一看这个梁武帝这个人根气比较低，比较差，也用不着再跟他说其他的话了，就走了。他后来走了以后，就到这个嵩山少林寺。在少林寺，他并没有寺院里并没有待很长时间，他到了山后的一个洞里面，现在叫做达摩洞。他每天就坐在洞里面面壁，心如墙壁。然后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就到寺院里赶一下斋，赶斋。平常时间就完全一个人在山洞里，9年，整整9年的时间，达摩一直是在这个山洞里安静的坐着，没有见很多的人。他9年的时间，仅仅是为了等待那个真正有缘的人，也就是二祖慧可。其实，一个人，我们现在学习灵性或者信仰宗教，我们都在满心的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师父，找到一个真正的成就者。其实，正如你们在渴望找到一个大师一样的迫切心情，那些成道者也在找那个有缘的人。有时候，你要碰到一个真正有缘的人，需要许多年。你们真的是在相互的等待，而这个许多年，有时候会非常长。达摩用了9年等待二祖慧可，其实还是短的。在很多的古老的故事里面，在禅宗西天祖师的故事里面，有好几个祖师等他们的传人等了将近70年、60年、70年。一直到他70几岁、80几岁的时候，他那个真正的传人才来，而那个传人也许只有10几岁大，小孩儿，但是他一眼就认出就是他，所以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正的秘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密，也就是说，你今生，或者往后未来，你会碰见谁？你会进入怎样的一个通道？怎样的一个灵性上升的通道？取决于2个因素。第一个，你过去生以及现在强烈的愿望，那个追求，强烈的追求的心，这个是一个主动的因素。第二个，也就是你在往事，你在过去世有没有真的出于你的善良，出于你的真诚，或者出于你的探索，真正跟某一个圣者结下了因缘？所以这一点尤其重要。 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很老的比丘尼，她70岁的时候刚刚出家，到佛陀那儿出家。出家以后也只是干一些杂物，扫扫地啊，烧烧水啊，而且经常受那些比他早出家的年轻比丘尼的欺辱。他年纪非常老了，那些比丘尼甚至还欺负他，要他去扫地、收拾房间，要他去烧开水。有一次他在拎水桶的时候，因为年纪很老，手脚也比较慢，突然间滑倒。整个水桶就水都洒在地上，他整个人就摔下去了，摔得很疼。但是这个老比丘尼在摔下去疼痛的那个片刻，在地上非常疼痛的片刻，他突然间进入了觉知的状态，他突然间升起了一个强烈的觉知，觉知他这个身体的疼痛。在那一瞬间，他立刻证入了出果。在他证入出果的那个片刻，他非常的感觉到欣慰，然后他再接再厉，在那个片刻当中继续深入，以至于在他爬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证到了四果。这个听上去简直太传奇了。他摔下去以后，强烈的疼痛让他产生了觉知，他在那个觉知当中足够的深入，到他爬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证到了四果罗汉。他证到四果以后，他就也没有管那个洒在地下的水桶，他就走开了。因为他身上摔在地上有很多尘土，他就到浴室里面准备冲洗一下。这个时候，那些年轻的比丘尼回来了，看到这个水还没有烧，地上嘛都是湿的，就非常生气，就找到他，跑到浴室里责骂他。说你怎么还不烧开水啊？然后他就说好的，我现在就烧。他因为已经是四果罗汉了，他立刻进入禅定，在禅定里面使整个浴室的水全部沸腾，所有的比丘尼都惊呆了，有的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们觉得简直是妖怪，最后他们都跑到佛陀那儿去。佛陀说："这个老比丘尼在那一瞬间已经证入圣位了，证到四果了。"结果那些人就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会这样？除了这个老比丘尼坚定的信心跟坚定的觉知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佛陀提到他往事曾经在久远的年代，曾经是一个鸟，他在一个佛陀的面前撒下过花朵，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简单的因，一个非常单纯的善良的因，一只鸟，出于对当时佛陀的爱，嘴里衔着一个花朵，撒在佛陀的面前，出于这个因，也就促成了他现在迅速的证入四果阿罗汉。所以一个人你在往事种了什么因非常重要，你的善。你种下的善的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个片刻开花结果。无论那个善的因是多么的微小，类似一只鸟撒下一朵花这样微小，如果是一个恶的因，它也一定会结果。你也一定会因之而受累。所以这个启示就告诉大家，所有的人都要尽可能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片刻，结出令你想也想不到的巨大的硕果。信号不好吗？啊，现在说话有点断断续续吗？没有，OK，那应该并非是我的原因，应该可能是听的人那边信号的问题。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他当时活着的时候，碰到的，有两个老夫妻，这两个老夫妻非常的虔诚， 对于圣者，对于灵性，只要他听说什么地方有圣人，他们一定去见，一定去参拜。但是非常奇怪的，无论他们去到哪一个圣人那里去参拜，那个圣人必定轰走他们，把他们赶得远远远的。有一次，他们又去见一个第六层面的圣人，这个圣人一见了他们，就拿着扫把打他们，立刻把他们轰走。但这两个老夫妻即使挨打挨骂，也虔诚的跪拜，非常的虔诚。那旁边的那些门徒就觉得非常奇怪，他们被轰走以后，那些门徒就问这个第六层面的圣人，说这两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看上去他们很好，非常诚心诚意。那个圣人讲，并不是我要这么做，他说因为他们在上一世。他们曾经路过一个真正的成道大师，但是他们却在心里面诅咒这个大师。所以由于这样的因缘，他的这一世无论见到任何一个圣人，那个圣人注定要赶走他们。他是一个回应，他说我不得不这样做，除非有另外一个真正的成道大师。愿意解除他们身上的诅咒，这样他们才可能真的跟灵性相连。他们的这一生都是受到诅咒的，他们无法真的靠近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要非常小心你的行为，它也许会成为你这一生或下一世的诅咒。即使再小的恶念，尤其是面对一个圣者的时候都不可以发出来，都要立刻使它熄灭。因为一个圣者的回应可能是很强烈的，一个圣者意味着他已经融入了整个宇宙、整个存在。你对他的哪怕是心里面的一个谩骂，意味着整个宇宙将回应，所以那个回应可能是成百上亿倍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佛教佛陀。跟其他宗教一直强调要种善因，然后要禁止所有哪怕微小的恶因的一个原因，因为你不知道未来那个结果会多么的大。这个里面我们还要提到一件事，就是六祖慧能的师父五祖弘忍，从达摩开始，达摩是中土的初祖。达摩的门徒叫二祖慧可，二祖慧可的门徒叫三祖僧璨。慧可把法位传给僧璨以后，就立刻离开了寺院。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会听到过。当时僧璨是有很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都是疮。他到慧可那儿去以后，他本身只是想要。这个老和尚治好有什么办法治好他的病？他的病无药可医。然后这个慧可就告诉他，其实你身上的病并没有病，你完全是超越他的。三祖僧璨就仅仅在这句话里面突然间顿悟。二祖慧可把法位传给他以后，就立刻离开了寺院，到当时的这个最热闹的市集里面去。云游记载里面提到，二祖慧可经常在这个卖肉的肉摊旁边看，看人家切肉，所以当时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么一个僧人，还跑到卖肉的肉摊去看人家切肉，人家就很责难他。当时慧可的这个回答就是，吾自调心，关汝何事？我自己在调心。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以各种刺激性的方式来考验他内心的程度。僧璨的门徒，三祖僧璨的门徒叫做道信禅师。道信禅师有一次这个在山中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破头山上的一个栽松的道人来见这个四祖道信， 这个破头山上的这个斋松道人，当时年纪已经很老了，八九十岁了，他就问这个道信，他说，这个最终的这个道法能够让我听一听吗？能够讲给我听吗？四祖就回答他，他说你已经太老了，你如果换一个身体再来，我可以等你。结果这个斋松道人听了以后，当时就离开了。到了河边以后，他正好碰到有一个少女蹲在那儿洗衣服。这个斋松道人就上前问他，他说：“我能够在你这儿留宿吗？”这个少女说：“我还有父亲跟兄弟，你可以去问他们。”然后斋松道人说：“你先答应我，我再……”这个少女就说：“就好吧。”然后这个斋松道人转身就走了。这个少女姓周。她是周家的四女儿，而且是还未婚嫁。奇怪的是，那次以后，洗衣服回家以后，这个少女就很奇怪的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如果少女未婚先孕，那简直是一件奇耻大辱。这个少女的家里面无法容忍她，就把她赶出家门。那个少女就四处流浪，啊，白天。做佣人、纺线，晚上就到人家店铺的屋檐下面去过一夜。10个月以后，他就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他自己觉得这个小孩很晦气，很不好，就偷偷的把这个小孩扔到一个脏水沟里。第二天他再去看，大吃一惊，这个小孩子啊，漂在水沟上面漂着，而且身体显得非常的洁白鲜嫩。而且身体好像看上去很好，身体非常强壮，他就毕竟是亲生的小孩，很不忍心，他就把他抱起来抱在怀里，就暗自决心，今后无论受多大的屈辱，一定要把这个小孩抚养成人。这样他就每天就沿着村子乞讨，啊，就养这个小孩，年复一年，一直到7岁。这个小，他这个周氏，这个就带着小孩子乞讨的时候，路上碰见了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正好就是四祖道信，道信当时一看这个孩子骨相清奇啊，就说这个孩子并不是普通的小孩，他说佛陀一共有32大丈夫相，他说这个小孩只缺其中的7相，其他的20几项。他都有，如果将来出家修道的，20年后必定能做大佛事，成佛慧命。然后道信就问这个小孩子：“你姓什么呢？”这个小孩子说：“我没有常姓，姓是有的。那么到底是姓什么呢？”那小孩说：“我姓佛。”啊，道信说：“难道你没有姓吗？”这个小孩就回答说：“我姓空。”啊，然后道信禅师听了就很暗自高兴，找到这个小孩子心里面啊，一定有很深的根气跟种子，然后他就命旁边的侍者到这个母亲身边，请求他让这个小孩出嫁。他的这个周母啊，就从这个小孩出生以来就觉得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所以也认为这个小孩子也并不是普通人。就很爽快的答应了。小孩出家以后，四祖道信就给他法名叫弘忍。弘忍出家以后，性格非常内向，少言寡语，而且人非常柔和。其他的僧人经常要欺负他，他也从不争辩，泰然处之。而且他还专门去做那些脏的活、累的活。白天就混迹于大众当中，做一些杂活，每天晚上就通宵达旦的打坐，非常的精进。经年累月以后，这个弘忍的人品啊，跟精进啊，逐渐成为同道当中的楷模。渐渐的，四面八方的人都慕名而来，他们都要来亲近这个弘忍禅师。来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就成百上千，最后 道信禅师就把他的这个祖位传给了弘忍。所以这个是六祖慧能的师父弘忍禅师的一个典故。弘忍禅师这个人一生都非常的谨慎，话很少，沉默寡言。他实际上从六祖坛经的他后来送六祖禅师过江以后，对六祖的预言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心中早就有数了，他知道他那个传人将会是谁，他知道他那个传人将要来，他自己心里完全是有数的，但是他害怕事情过早的透露出来，将对于六祖慧能是个伤害，所以他一直是以一个沉默寡言的方式来传道。在六祖慧能这个到他这个寺院之前，他的寺院有其他的门徒，也是非常出名的。六祖这个五祖弘忍的另一个门徒，后来是作为武则天的国师，也非常有名。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六祖慧能。慧能出生于唐太宗贞观12年，圆寂于唐宣宗钦天2年，世寿76岁。慧能的父亲姓鲁，他的母亲姓李。慧能在3岁的时候，父亲就没了，去世了，所以他实际上从小就是孤儿寡母两个人，生活还是很艰辛的。慧能刚出生的时候，家里来了两个奇异的人，出家人。这两个出家人非常神奇的就跑到这个慧能的家里面来，说我们要看一看刚出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听上去也非常神奇。这两个僧人来了以后，看见这个慧能以后，就说我们给他起个名字，他叫慧能。慧是慧视众生，能是能做佛事，就对他未来有一个预言了已经。这点真的是非常神奇，就有点像是耶稣在马厩里出生以后，据说也有东方的3个圣人就来了，而且这东方的3个圣人也给当时刚出生的耶稣起了名字，所以这两个故事听上去有点像。慧能的生父，做官的时候被流放到岭南，所以3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的这个母亲就一直在岭南生活。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根本没有钱去念书。慧能小时候因为没念过书，是文盲，所以每天就以打柴为生，就到山上去砍，就去捡一些干的柴，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再换点米回家烧饭。有一天，这个六祖慧能这个砍柴路过一个客栈，听到里面有一个客人在念《金刚经》，他就在窗外面听，听着听着就心有感悟。他原话叫"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一听到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这个。讲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等等等等，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豁然而悟的感觉。然后他就问这个客人，你念的是什么经？客人就说是金刚经。那么他就问你这个经是，跟谁学的呢？从哪儿来的呢？他说我是黄梅县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那儿听来的，他的门人有1000多个门人，这个弘忍大师经常劝僧俗要持《金刚经》，持这个《金刚经》既能见性，知了成佛。禅宗在达摩东来的时候，其实印心的经典并不是《金刚经》，印心的经典叫《楞伽经》。当时达摩传祖位给二祖慧科以后， 除了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以外，就传给他一本《楞伽经》。《楞伽经》也是非常深奥难懂，而且文字比较长。到了弘忍这一代以后，就开始以《金刚经》为主了，因为《金刚经》言简意赅，看起来比较方便，《楞伽经》太长，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就听了这个客栈的客人讲了以后，就很想到黄梅那儿去参见五祖，但是因为家里穷啊，路费都没有，而且非但要路费，你还要你走了以后，你这个老母亲谁来养活呢？所以他必须还要给一笔钱给那个老母，作为他以后的生活费。但是当时的人可见是非常淳朴的，他有了这个心愿以后，当时就立刻有一个客人愿意出10两银子给慧能，充当老母的生活费，啊，所以当时的人还就是当时古代那个时候，唐朝那个时候的人还是非常心地善良的。然后慧能有了这个钱以后，就立刻回家安置了母亲的生活，然后就马上启程赶往黄梅。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因缘的，你的时间到了，你自然就会义无反顾的做一些事。这个真的是非常奇怪。六祖慧能因为听了客栈的这个客人念《金刚经》，感觉到心有所悟，就立刻要到黄梅县，而且路途很远，而且再加上他又穷又没有钱，他母亲也没有人照顾。可见他当时下这个决心应该是非常大的，他把母亲一个人抛下来，而且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就一定要赶到黄梅。这个并不是像他这本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的这么轻巧的一件事，他必须下一个真正的决心。如果让你现在把你家里唯一的亲人抛下，而且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要走几个月的路，去到黄梅县去见五祖，你会这样做吗？所以可见他当时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他是真正的为法忘躯，这在宗教里，用这个"为法忘躯"这个词，就他其实是抛下一切的。一个人如果为了真理能够抛下一切，他应该来说已经成功了一半，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大的决心，大多数人都思前想后，如果连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你会抛下所有的这一切吗？前途完全是未知的。他并非说去了黄梅，我就是这个五祖弘忍就一定会把衣钵传给我，未来一定是个大师。他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未来对他来说完全是未知的，一个人完全处于对真正真理的追求，宁愿抛下现在的所有，他对内在，他要什么，他真正要去追求什么，极为清晰。如果一个人真的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知道自己那个目标在哪里，那么他就敢这样做。所以，对于那些灵性探索的人，对于那些对真理有向往的人，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比找到你的师傅、找到一个大师更重要的一个前提，是首先你要知道你要找的那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决定了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有的人是为了听说这个学习冥想、学习灵性会出现五眼六通、会出现神通，所以他那个方向就是别的方向。有的人是为了也许修炼可以让你的身体好，甚至是为了让你的人能够长寿，能够变得更加的睿智，能够变得更加的聪明，能够。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里面，80%以上是为了生活的顺利，这个 实事求是的讲，现在真实情况就是这样，80%信仰宗教的人，都是为了使你的工作跟生活能够顺利，少一点障碍，是为了求得一个保佑，求得一个平安。出于这样的目的，你绝对不可能像六祖慧能一样，把家抛在后面，只身就前往黄梅。而一个真正追求灵性的人，他的内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突然发现他的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还是感觉缺了点什么。你有稳定的工作，你有非常幸福的家庭，你并不缺少任何东西，但是你的内心似乎仍然有某种不满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子，一个像佛陀这样的王子，什么都不缺的人，适合于进入灵性，因为灵性的追求是有次第的，你的生活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要你追求灵性是很不现实的。他首先追求的肯定是吃饱，肯定是穿暖，肯定是各个方面都能够没有忧虑。而当一个人所有外在的条件都被满足了以后，他仍然发现他的内心有某种焦虑，然后他开始思考，到底还缺什么？真正的灵性应该从这儿开始。当你所有的外在都开始满足以后，从这个地方，一扇灵性的大门渐渐的向你敞开。你开始发现，你还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深深的空洞，深深的空虚，它没有办法被那些物质的东西填满。即使你吃得再好，即使你天天都游览全世界，但是当你回到房间，你还是发现有某种无聊，某种空虚，你内在的空虚似乎没有办法用那些外在的事物填满。一个人这个时候就开始向内探索了，他开始发现那些宗教能告诉他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一个像六祖慧能这样的人，他一定是在前世已经完成了外在的满足这个阶段。虽然他这一世贫穷，但是他的潜意识一定曾经非常非常的满足，一定在物质方面极其的达到了一个丰沛的阶段，以至于他的灵魂在内世就已经开始了向内的探索。所以他再转世，从八地菩萨再转世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没有必要再一次进入物质的充沛了，他可以直接从灵性的大门向内走了。像六祖慧能这样的人，他前世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的话，意味着他一定在净土当中，他的上一世并不完全是在这个物理世界的，他的上一世绝大多数的可能是在净土世界，也就是他有极其圆满的物质环境。那个净土世界就好像天主教形容的天堂一样，什么都有，他生活在绝对的充沛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灵性早就开始成长了。慧能用了那10两银子，把母亲安置好以后，就立刻上路了。他整整走了30多天，走到黄梅，走了1个月。一路上他又没多少钱，风餐露宿的，可见当时古人求道的心是多么的坚决。他到了黄梅以后，礼拜五祖，五祖就问他：“你是哪里人？你想求什么？”六祖就回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水礼祖，就不远万里来礼拜师傅，唯求做佛，不求于物。”可见他的心是多么的清晰、明确。他走了三十多天，把老母亲都抛下，他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他从来也没有其他的念头杂念在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清清楚楚，唯求做佛，不求于物。如果一个人的心能够达到像他这样的清晰明确，像箭一样 像目标社区的话，你离你的成道，你离你的开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几乎可以说，开悟是不能避免的了。它如此的清晰，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其他我什么都不要。但是五祖弘忍还是约束了他一下。汝是岭南人，又是蛮辽，若为堪作佛？你是岭南人。也就意思，我们现在讲你是苏北人，你是乡下人，你是蛮辽野蛮人，你怎么能做佛呢？慧能的回答也很厉害，他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蛮辽生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人有南，有南有北，佛性又没有南北。我这个乡下人、野蛮人的身体与大和尚是有区别，但是我内在的佛性跟你没有区别。”哦，这个五祖一听这个话，立刻就掂到分量了。他看看左右徒众、门徒都在旁边，哦，就感觉不能再跟你说下去了。再跟你说下去，你的锋芒显示出来，让旁边的人看出来就不好了。对，所以他就让六祖到后院随众作物，做一些杂活。慧能的讲，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长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物？说我的心啊，经常生出智慧，没有离开自己的本性，就是真正的福田。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向外追求，你只要安住在你这个光明本性里面，就是真正的福田。这个话几乎。只有开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竟然从慧能的嘴里说出来了。他说：“师傅，现在让我做什么事情呢？”哦，这个五祖就马上就说：“啊，这蛮辽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这个冲朝长去。哦”我这个蛮辽根性实在是太利了，你不要再说了，等于是再说让人家旁边的人都看出来了。赶快到冲朝场去，冲朝场就是他们这个寺院，他当时那个寺院很大，住了上百个僧人，冲朝场就在后面，因为上百个僧人要吃粮食，当时这个米还要脱壳，专门这个拿一个脚踩的东西啊，踩向下踩，去脱这个米上的米糠。慧能就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这个踏这个砍柴，天天就砍那个柴，把粗的木头砍成细的可以烧，然后就是舂米。慧能现在他因为六祖慧能人很矮，他现在的肉身还在这个莲花寺，人很矮。对，他踩那个舂米时，前面是个大大石头，他踩不动，他背上面这个腰上面还捆了一个很重的石头。这块慧能舂米时到现在还保存在莲花寺，大家如果以后到莲花寺可以去看到。当时可见慧能腰上绑了一块大石头，踩那个舂米的那个杠子，踩了8个月。古代的人。可以这样讲，禅宗为什么在唐宋时期非常的兴盛，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唐宋时期的禅者全部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他们并不是拿本书在那儿看看公案、参参话头、悠闲悠闲，没有。唐宋时期那个时候还没有参话头，参话头是宋朝末期以后才这个。创出来的，唐宋以前的禅者完全是一些独立自主的僧人，几乎没有哪个僧人是长期住在一个寺院里的，全部都是四处行脚，都是风餐露宿的。可见当时的那些僧人多么的有生存的能力，多么的有独立的精神。只有一个人真正拥有了独立的精神，才有可能走进禅。禅是最终的独立。你的心如果是柔弱的，你的心如果还有一丝依赖， 你绝对不可能开悟，因为开悟意味着回到真正的自己，去除所有的依赖跟捆绑。啊，好的，我们今天的《坛经》先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第一次讲解《坛经》的感想是，听了以后的感受是怎么样？请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或者可以在这儿讲一讲。啊，我这次选择《坛经》的一个原因，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一开始本来想讲的，后来忘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禅宗自唐宋以后基本上就没落了，禅在清代以后就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只剩下纯粹的文字了。没有人真正领会禅的真意。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的铃木大拙是真正开悟的禅师。铃木大拙的这个那些书，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里面讲的禅非常接近于唐宋时期的真正禅意。而真正的禅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彻底的独立。这是所有禅的绝对不能够去除的一个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在后代完全被忽略了。后代的禅几乎是纯粹就是依赖性，所以为什么唐宋以后少有真正开悟的人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禅的一个根本的精神被抛弃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精神彻底的被遗忘了。所以这次在瑜伽经以后选择从《坛经》来开始讲，有一个很深的用意，有一个非常深的寓意在里面，就是希望真正能够再一次把禅的精神再一次的能够传递出来，而不是那种所谓的公案禅、参话头禅，那种花里胡哨的禅。宋代以后，禅宗就变得越来越花哨了。因为公案非常迷人，公案非常吸引人，那些文人墨客都喜欢相互的讲公案，相互的拼公案，相互的斗公案，但这个其实是没有用的，而且实际上那个其实完全是一件花外衣，一个真正独立的精神完全丧失掉了。我们从唐宋历代禅师真正开悟的大师身上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大师无一例外的都是经历过磨难的，而且他们终生都是坚守的非常坚毅的性格，从不低头。只有这样一个人才有可能打开禅的大门。另外一个原因是，禅宗是没有宗教的，禅是整个佛教金字塔的顶端，但它又超越了整个的金字塔。禅是真正超越宗教的一个东西，它彻底的融入生活。你甚至不需要在禅里面，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的偶像，甚至在禅里面根本就不需要佛陀这两个字，禅可以做到彻底的独立，只有禅，只有禅本身。如果你领悟禅的最深的精髓，它将能够再一次活过来，它从来没死掉过。禅宗到现在为止，那个禅的精髓，应该来说，它不可能死去，因为即使人类死去，即使宇宙消灭，禅也永远存在。它是最终的真理。我们希望通过对于六祖坛经的讲解，能够渐渐的使那个核心的东西、核心的珍宝，再一次发出它的光芒。好的，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继续。然后明天的周三，我们还是继续上一次的那个杯底的那个濒死经验的下半段。我们接下来的冥想时间，接下来的冥想时间，这个我们放一下以太声冥想的录音，大家可以安安静静的冥想一下。你在这个冥想当中，你可以忘掉那些文字的引导， 你可以完全沉浸在那个音乐里。我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是希望放纯音乐还是有引导的？